我们同心祈祷。厚赐百物的上帝，是你叫我们得着蒙福的人生，得着丰盛。我们被你召聚在这个早上一同的聚集，敬拜赞美歌颂你。我们歌颂你，感谢你，因为你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你胜过阴间的权势，你胜过罪的权势，叫我们能够被你迁到去上帝丰盛的国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圣灵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你的说话，让我们不单止领受祝福，也都学习将祝福带给别人。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 Cindy 和主日学的同学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使用姊妹所准备的，让他们都能够认识这一位厚赐百物的上帝，亦都让他们小小的生命都能够带祝福给身边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如果你有这个新汉语译本的小册，请你打开《生命记》的第14章、14章、15章，在这个早上我们要看的经文。蒙福与祝福，蒙福与祝福，在家书里面有今天讲到的大纲，希望弟兄姊妹留意。生命记第14章至到第15章，过了复活的节期，我们回到生命记的研读里面，来到第14章、第一句、第二句、头两节的经文，我们读到一个很、比较特别的一个的、讲说话的一个的标题、经文是这样讲，他说你们是属上主你们神的儿子，你是属上主你神分别为圣的百姓。那跟着经文呢，就在第14章、第15章里面表达出讲出什么呢，就是跟这个说话非常有关的一个重点。你和我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你和我都是属于上帝分别出来的百姓。我们之前其实都读过这个主题的，我们在生命记里面都已经听过这个主题，我们属于上帝，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不过之前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天父上帝作为我们的神，作为我们的父，作为我们的父，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保护我们，他愿意管教我们，这个是、你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父神对我们的承诺。神作为父亲对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上帝子民的承诺。不过来到这里，当摩西一开始 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百姓的时候，那个重点就从神是谁就转成为另外一边，是我们要怎样。上帝不单止是做我们的上帝，他保护他管教，现在在14、15章，起码到15章中间的部分，摩西提醒我们，那我们作为儿女的应该怎样呢？不是只是上帝保护，上帝一味的看顾保守赐福，作为儿女的应该要怎样，作为孩子们应该怎样留心和上帝这个父亲关系，我们有什么的本分。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我们回转头看第一节整节讲什么，为什么要提这个身份。经文我们一起读，你们是属上主你们神的儿子，不可为死人割伤自己，或将额头剃光。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觉得很 无厘头的，是不是什么剃头而已，现在我都补都补不切那些头发，是不是还剃光他，你说我傻的吗？没人会这样做的，是吗？哇，旧约圣经这些的律例真的，唉，不知道他讲什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读到申命记的第13章，摩西问了三个问题。他问你，你会因为什么而离开上帝，记不记得？ 他举了三个例子，你会因为什么事而离开神的呢？他举了什么三个例子呢？他说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宗教领袖，他叫你做你就做，他叫你怎样你就怎样，跟着拜拜下不是拜上帝了，变成拜他了，或者拜他所相信的事了，会不会因为这样离开上帝？又或者不是，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家人的说话，因为你的友好给你的压力，觉得哎呀，使唔使啊？使唔使咁虔诚啊？使唔使成日翻教会啊？陪下我哋啦，唔得嘅咩？同我哋一齐啦，做下我哋中意做嘅嘢啦，唔得嘅咩？咁你就听咗佢嘅说话，咁啊系系，其实我都唔使咁紧张啫，对上帝咁，咁你又离开咗上帝。又或者第三个例子，佢话会唔会因为喺社群里边嘅大多数主流意见啊嘛，系咪啊？少数服从多数噶嘛，我哋民主社会系咪？会唔会因为大多数嘅人都系咁谂，大多数嘅人都话：，做祭拜上帝做咩啫？我哋靠住自己嘅手咪好地地，我哋做到我哋自己要做嘅嘢，使乜上帝？唔需要上帝，我哋大个啦，我哋成人啦，唔再需要宗教呢支拐杖啦。咁所以你听下听下，咦又系又啱，咁我又跟咗社会嘅主流意见，又离开上帝。记唔记得摩西问过呢三个问题？当摩西问呢三个问题嘅时候，佢都做咗一个好严重嘅警告，就系离开上帝嘅人嘅后果啊，系悲凉嘅。记唔记得？系会受到上帝嘅责备，甚至系会死亡嘅。记唔记得？我哋话你话好严重嘅。嚟到第十四章，其实未完嘅，喺开头嗰句。如果呢一班人因为拜其他嘅神明，因为离开咗上帝而受到灭绝灭亡嘅恶果，咁你要点纪念佢？你要喺佢嘅死亡嘅当中，你要用咩方法去悼念呢？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用嘅系当时中东的地方迦南异教的文化，异教对死亡或者对丧礼的祭祀的方式来到去表达对这些人的忧伤，那你和那些离开上帝而死的人有什么分别啊？明白我意思啊？当你用那个哀悼的方法，正正是这班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用的世界的方法，咁你同嗰班被上帝惩治甚至连生命都灭亡嘅人有咩分别呢？当时喺近东嘅文化里面，以自残嘅方式嚟到哀悼，以剃额头嘅方式嚟到哀悼，係当时嘅宗教，当时佢哋嗰啲异教嘅文化。你係咪要选择用呢啲嘅方式呢？你哋系咪要用呢个嘅方式呢？唔系，我哋知道上帝嘅儿女、神嘅子民，包括你同我，喺生离死别嘅时候，就更加要坚持我哋同呢个世界所信嘅嘢系有分别嘅。你知道嘅，你好容易体会到嘅。你去一个唔信耶稣嘅人嘅丧礼，以及去一个信耶稣嘅人嘅安息礼拜，系完全唔同嘅体验。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受，有冇咁样嘅经历？呢、这个唔代表基督徒我哋咧唔可以唔要为到死者忧伤，唔系。家人离世、亲人嘅离开系会难过嘅。不过你会好发觉好独特嘅系基督教嘅安息礼拜，基督徒所做嘅安息嘅礼拜系简单系安静嘅，唔系打斋。不是超度，不是念经，不是哇哭崩长城一样，不是。是安静的，是简单的，但是不是我们对死者不尊重，我们知道的。信主的人无论是死者或者是家人，我们所信的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所以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摩西要提醒我们，信主的人、属上帝的人，我们哀悼离开世界的人，是有一个不同的信息的。 今日嘅你同我作为基督徒，我哋知道喺安息嘅礼拜或者喺欢送吓信主嘅人离开世界嘅呢一个嘅礼仪嘅里边，我哋要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主题，系有盼望嘅。喺安息嘅礼拜里边，嗰个嘅核心唔系绝望，系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所以所有属于他的人都要在神的国里面有一天是能够再相见。这个令到那个的礼仪是完全不同，那个的信息是完全不同，这个的信反映在我们离别之时。明白我意思吗？摩西就是说，当我们去纪念离开世界的人的时候，你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啊？不单只事实上，不单只是离世的时候，不是这个哀悼的时候，有没有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我们信仰的了解，有没有发生在，有没有表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包括生离死别这些的时间。跟着我们由第三节开始读到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就读到回去在摩西在十二章之前讲到有关饮食的主题，不过再补充一点，我们就会读到，如果你有机会读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申命记》十四章，就是 check 一 check 大家。你一路读的时候，摩西提到很多动物的，是不是？有包括有地上的走兽，第三节到第八节，有水中的鱼类，第九节到第十节，有第十一节到二十节，天空的禽鸟。你可以说，哇，海陆空大集会，什么都被他讲完了，很多不同的生物动物都讲完。为什么要讲这些？跟着摩西就说，上帝在这些的动物生物的里面定了规，什么吃得什么不吃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申命记十二章的时候，其实都提了一些东西不吃得的。什么不吃得？血不吃得的。上帝跟以色列人说，对你们，你要分别出来，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他们吃血，不过你不吃血的。来到这里，摩西亦都举了很多不同生飞禽走兽的例子，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很多的人就去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些吃得，这些不吃得，什么分题，不是我们吃的分题，就是分子的分题，还有他反初的吃得，不反初又不吃得，什么吃得，什么不吃得，什么原因呢？我们尝试用很多的方法去解释。有些人说，哦，因为呢这个呢是跟当地那个宗教有关的，那个宗教的人他们可以吃的东西，神的子民要分别出来，所以不吃，有可能因为上文是这样说，要分别出来。另外有些人就说，哦，这个其实很简单，从一个医学角度呢，某一些动物是不干净的，尸体是不干净的。但如果从一个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发生一个问题，譬如说第二十一节读不通的。经文说，他说你们不可以吃，你要送给城门之内的寄居者，他们可以吃，或者卖给外族人。喂，咁即系直靠害啫，系咪啊？即系你哋唔食嗰啲嘢就卖俾人，或者俾其他人食，咁即系揾笨啦，系咪啊？嗱，如果我哋嗰个观念系睇，哦，嗰啲系唔干净嘅嘢，唔卫生嘅嘢，差啲嘅嘢，或者我哋今日咁讲下难嘅嘢，哦，咁俾人咯，哦，咁咪同人卖俾人咯，其他好嘢就留翻自己食啦。咁你读唔明呢段圣经噶？哦，上帝呢即是将好的东西呢就留给自己的子民，哦，上帝偏心咯。不是，如果你有心看下去的时候，不单止这一段的圣经，来到新约的圣经里面，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 第十章第十一章的经文，记不记得这件事？当时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从死复活，已经升天了，留下初期教会这班的领袖，其中一位领袖叫做彼得。有一日彼得见到异象，上帝同佢讲，天上面降咗一块大布，一路喺布里面嘅係各样嘅走兽昆虫，天上面嘅飞鸟，上面有声音，神同佢讲，彼得起来食咗佢啦。哇，跟住作为犹太人嘅彼得就话，哇，主啊，这是不可能的。 你冇你阿神，你系咪冇睇《申命记》啊？啊！上帝嘅诫命话俾我听，凡俗物同埋不洁净嘅物，我系从来唔会食嘅，因为我系犹太人，我系上帝嘅子民啊！我系上帝嘅子民啊！跟住神就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你可不可当作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肯定一件事，当日摩西教导以色列上帝的子民，食物里面、动物里面、生物里面有食得和不食得，第一和道德无关，不是那些特别差的动物、啊、你留给人、啊、好那些就给自己吃，不是，亦和卫生无关、啊、你作为医生作为护士，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印象，不过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和卫生都无关，和什么有关？和上帝的意志有关，和上帝的意志有关。洁净与否不是道德判断，洁净与否亦不是卫生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帮以色列人定下什么食得什么不食得，是因为神要为他的子民定下他们和世界不同的准则。作为属我的人，你的分别和这个世界就是以不吃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表达，明白我意思吗？作为以色列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你就是以在生活里面饮食上面吃这些不吃这些，来到表达出你和这个世界的人是有所分别的。所以我们读到二十一节，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他说你们不可吃，要送给你城门之内的寄居者，他可以吃或卖给外族人，因为这些是寄居者，这些是外族人，这些不是上帝和他立约的子民。因为什么？我们一起读，你是归上帝你神分别为圣的百姓，明白吗？因为你是我和你立约的，我你是属于我的，所以在饮食的事上面，请你和这个世界要选择不一样。没错，我们在十二章的时候牧师已经提过，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需要在饮食习惯上面将自己作为属于神儿女的身份去表达出来。你今天吃碗猪红粥和不吃碗猪红粥，不代表你吃不吃猪红就是基督徒，不代表，你不需要在食物上面去分别出来。不过代不代表这个的命令背后的原则就对我们毫无意义呢？当然不是，不过我们要懂得读懂得听。昔日摩西在食物上面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对今日的你和我有什么意思？起码第一样的意思是，信仰和生活的选择是不可以分开的。信仰和生活里面的选择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有信徒将、崇拜生活和日常生活分开，甚至他们崇拜的生活所表现的和他日常生活的表现出来的是互相矛盾的，这个是错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应该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调转说，你不应该入来这个教堂里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变成第二个。无论你在教堂里面或者在教堂以外，在礼拜日的崇拜当中，在另外六日的生活里面，你应该是同一个人，表达同样的信仰。信仰的生活和日常的生活是不可以分开，信仰的生活必须要牵涉日常生活里面你选择些什么，你的信仰生活直接影响你日常生活去选择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神吩咐我不要做的我就不做，神叫我应该做的我就尽力去做，这个是上帝给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要接受你和我一定要有的门徒训练，懂不懂得听？ 这个是上帝交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锻炼自己的 discipleship， 门徒训练。不是只是回到来这两个钟头里面突然敬虔，突然虔诚，突然有宗教感，跟着在另外六日里面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令到以色列人在他们同上帝立约的关系里面连饮食的事上面都有所不同。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选择不吃某一些的食物来表达他们同世界的分别，但来到第22到29节，摩西就不是叫他们不吃了，是叫他们吃，一定要吃，怎样吃，几时吃，不单止自己吃，亦都要容让其他的人都有得吃。如果你由第22节开始看，你会看见另外一个同饮食有关的主题。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当你享受，当你欢乐上帝所赐给你一切的丰盛，你在饮食上面所做的事，其实是一个回应感恩的表达。摩西说吃，当然吃啦，庆祝，当然庆祝啦，有机会庆祝，有机会感谢上帝，要用这些机会。各样的丰盛，各样的享受，不是因为机缘巧合，哦，咁好彩，我中了奖，不是，不是因为必然的定例，哦，梗系咁噶啦，因为我勤力，所以我有好的收成，有好的回报。一切的事背后是从神而来的祝福，是神对我们恩惠和信实的证明。摩西说在这些时候就一定要吃，一定要庆祝，一定要欢乐，一定要享受。不单止你享受，你要和你家人和你所认识的人一同的快乐。22到26节，上主你神拣选立他名的地方，如果离你太远，上主你的神赐福给你，你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系在你的手上，走到上主你神拣选的地方，即是敬拜的地方，再把银子换成你心头所好的一切，无论是牛羊、清酒、龙酒，或随你内心想望的一切，你可以在那里什么吃，不是不吃，是吃，是吃。在上主我们一起读，你的神面前，你和你一家都要欢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不读到，上帝如果我们经常以为他是什么又不吃得，什么又不给，什么又不准，什么又不可以，那我们就觉得上帝是那个什么斤斤计较，专数人庆，硬是不喜欢人家开心的一位上帝。不是事实啊，读清楚圣经，上帝不是只是说你不可以吃些什么，上帝在这里是命令你要欢乐，你有没有这样的预期啊？上帝命令你一定要享受，一定和你的家人一起要庆祝。事实上，上帝不是专数人庆，只是限制我们什么不可以吃的。上帝在这里是命令我们一定要吃，还要一定要和家人欢乐的上帝。不过这个都值得提醒你和我的，这个都值得提醒你和我。今天我们去吃餐很开心，这个好，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做。不过我想问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在饮食的事情上面将那个重点放错了？我们忘记了些东西，我们失落了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忘记了在经历主爱的事情里面你可以和你的家人去分享的？当你经历了上帝的恩惠、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厚赐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和你的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我经常鼓励后生的弟兄姊妹，你记紧在家里开始家庭的崇拜，无论你儿女几大都好，几小都好，都记紧要在你家里面开始家庭的崇拜，要有家里的祷告。但是除了家庭崇拜、家庭祷告之外，摩西在这里说什么？要有家庭聚餐。 你说有啊，我们 有聚餐，不过你聚餐就不是摩西讲的聚餐，你聚餐吃完之后埋单撩下牙这样就松人了，是不是？摩西这里讲什么？当你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在欢聚的当中有没有叫你的家人认识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家的祝福？可以欢乐啊，可以享受，不过记紧要让你的家人一起庆祝上帝的恩惠和信实，叫你的家人不要忘记这件事。你有没有愿意跟家人分享这件事？中国人说什么？民以食为天啊，民以食为天啊，国民人民以食粮为自己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民以食为天。申命记讲什么？说是民以食为天是紧要，但是食是却是要以神为念。民以食为天，食要以神为念。当你饮食的时候，记不记得上帝？记不记得上帝为你做的事？你和我都是蒙福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跟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是蒙福的，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懂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分别为圣，我们也懂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回应神的爱。第十四章的主题，不单止我们自己在饮食当中回应主的爱，当我们在吃喝的同时，亦都要帮助其他人可以有机会回应上帝的爱。所以摩西不单止提醒我们是一班蒙福的人，摩西亦都提醒你和我要将这个祝福带给你身边的人。27-29节经文说，你不可离弃你城门之内的利未人，因为他没有与你们同分产业，每三年的结束，你要将那一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全部取出来，即存在你城门之内。城门之内没有与你同分产业的利未人、寄居者、孤儿寡妇都可以前来，他们可以吃并且吃得饱足，好让上主你的神在你手所做的一切工作上赐福与你。这个主题在十二章的时候牧师已经提过，不过来到经文不单止是十四章，整个的十五章上半段都是提到，当你领受祝福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有需要的人，你令到他们都可以经历上帝的祝福。哇，今天我很蒙福，我很蒙上帝恩典，哇，我和家人大吃大喝开 party 庆祝完之后，那你身边有需要的人怎么样？你有没有忘记他？或者你记不记得他们？或者你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必须要提醒你，这个其实在十诫里面是清楚的命令。经历主爱的人要懂得爱惜身边的人，这个是十诫里面第四诫清楚的命令。记得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是不是？哦，安息日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安息日呢，就是犹太人呢是敬拜的时候，每一个星期呢划分出来什么都不做的了，只是可以敬拜的啫。哦，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不守安息日，不过我们都有类似安息日的表现，就是礼拜日咯。礼拜日我们什么都不做的了，早上我们就是回到来一起敬拜上帝的。但是你读清楚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的诫命不是只是一条叫我们休息、叫我们敬拜的经文，原因是什么？上主你的神吩咐你遵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什么？是要叫你记得你在埃及地曾是奴仆，你以前做过奴隶。上主你的神是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既然你以前做过奴隶，而家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只是为了你？是不是只是为了你 有个假期放 有得放假？不是。守安息日的对象是什么？你不可做任何事，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牛奴，你所有的牲畜和你城门内寄居者都一样。我们一起读，让你的奴婢与你一样可以 歇息，令你的驢皮 与你一样可以歇息。换言之，这里讲什么？上帝提他的百姓，提所有属于他的人，当你经历过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去爱惜其他人。当你得着上帝的释放的时候，你对待人都要学习释放。你说牧师好啊，这个口号 神爱我，我爱人，教会今年口号，或者是神拯救我又去拯救，今年的口号，不是口号啊。申命记的十五章，摩西举了两个的清楚的命令或者例子。第一个，如果你在申命记的十五章头那十一节你读到的是一个很清晰的命令，就是牧师刚才读的。什么命令？七年，每七年一次就要有一个叫做豁免年。债主要豁免一切欠他债的人，不是只是自己的好朋友，不是自己的近亲或者本城的人，是所有向他借贷的人，他不可以推迟。在城里面有困厄的人，这以色列人是需要乐意帮补上帝会赐福愿意这做的人。这个第一个命令，免人的债。第二个命令在十二到到十八节，以色列人的当中有些人因为贫困所以卖身要做仆婢，是不是一世为你打工啊？为奴为婢，中国人就是咯，是不是买给你没有的了，除非你卖回给人，卖给第二个啦。不是，在以色列人的里面他只可以最多服侍你几多年啊？六年。到到第七年的时候，你就要他给他自由的离去。哇，你不他离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好像抢了你份身家咁啊，是吧？哇，放了他得死的，我咪好蚀底。不是啊，摩西说第七年你要放他的时候，你请你不要给他空手而走啊。你要在你的羊群和场羊走的地方多多赐礼物给他，好像上帝赐福给你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做过奴隶，所以你要纪念上帝拯救你这一份恩典。跟着摩西再跟他们拿个计数机出来计一下，他跟你打工打了六年，他收的人工远远少于一般雇工的一半都不够，你赚晒了，还这么小心眼，还这么不舍得，好像抢了你的东西一样。不是，上帝要求属于他的子民因为经历上帝的爱而懂得去爱其他人。弟兄姊妹，我们懂不懂这样做？口号我们很懂得说，但是礼真的，摩西这里借钱不用他还，到到第七年，哇，讲笑啊，到到第六年的时候我就死人都不借的了，是吧？摩西都这样说的，这个叫做怀着恶心。第六年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肯帮人，好蚀底的，好稳笨的，哇，跟我打工第六年我要放他走，还要送东西给他，有个这么好的那个叫什么lay off package 是吧，肥鸡餐啊，那谁给肥鸡餐我啊？不是，摩西在提醒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提醒我们留意三样东西，留意我们的手，留意我们的心，留意我们对眼。摩西提到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手，经文在我用红色包括第三节、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的时候提到好几次关于手，其中一个说你的手都要豁免，其实直译就是你要松手，今天争人钱就说什么我好手紧，上帝说你借钱给人就要松一些手， 唔单止松手，当你借钱俾人嘅时候，系唔可以乜嘢？喂，唔可以缩手、啊。仲有呢？第八节佢话你必须向他张开你的手，必须借贷给他，要照他所欠嘅补足佢嘅缺乏。弟兄姊妹，手系咩意思？手系代表你同我嘅行动。是吗？我们可以口讲啊，帮助有需要的人，哎，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呢是很有爱心的。你口讲没用的，你看看你的手做些什么咯，是吗？你看看你每年那张退税收据回来你做了些什么咯，看看你每日的时间，每个礼拜的时间你怎么用，骗不到人的，是吗？上帝说，那你要看看你的手了，不是看看你把口，是看看你的手。上帝要求的行动在我们那里，上帝不是说我、哦、贫穷人你就要举高双手，不是，他说富足的人你要递出你的手，行动在你和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向什么松手？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你向什么松手？你说好鬼孤寒的，他什么鬼都不松手的，不是，怎么会呢？梗有些东西你松手的。啊、有些人可能向自己松手咯，对人家就缩手咯，是吧？哇，自己吃餐，哇，同人家请人吃东西，哇，争好像攞他命咁，是吧？自己吃呢，哇、啊、有些人呢是向他的玩具松手咯，是吧？哇，看看你用些什么咯，看看你用些什么电子产品、啊、看看你每日 口里面成日提的是什么咯，是吧？哇，好松手啊，哇！跟住叫佢奉献，好似攞佢命咁，系嘛？缩手咯。有啲人系喺佢嘅嗜好里边松手咯。哇！呢、這个我嗜好嚟噶嘛，我个 hobby 嚟噶，几多钱我都舍得。上帝嘅工作，哇！有需要，哇！借钱啊，坐佢傻嘅啫，咁借乜埋还嘅？有啲人可能今日为到仔女松手啦，系嘛？为到自己嘅仔女松手啦。你可以为到好多嘢松手啊，不过摩西上帝提你，你有冇向困苦人松手？或者困苦人喺呢个 list 里边排到第几咧？嗬，有钱剩咪得咯，咪帮下佢咯。我又唔见你有钱剩帮下自己啲仔女，有钱剩嘅时候帮下自己嗜好，有钱剩嘅时候先谂下自己啲玩具，有钱剩嘅时候先谂自己喎。不单止留意你的手，摩西亦都提到要留意你的心。他说不可以硬着你的心，是吗？经文亦都提说你的心要谨慎，不要心里面有卑劣的话。第十节亦都提到、啊、你们给的时候你的心不要计较。心讲明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心态。弟兄姊妹，没有正确的心态，你和我今天剩下些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经历上帝的爱之后，所以我们去爱别人，我们对神有所回应，那我们剩下些什么？我们剩下的就是这个世界那种、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心态、啊、他穷是什么原因、啊、他穷因为他没有本事嘛，他穷是因为他懒，我为什么要帮人呢、啊、我有需要的时候找鬼帮我、啊，这些想法反映出你的什么心态。经文特别摩西用到硬着你的心，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生命记的时候之前都出现过的，我们形容哪个的？记不记得有两个王，一个叫做希实本王西宏，一个叫做巴山王恶、啊、这两个的王在上帝的子民的、啊、进入迦南地 的故事的里面是敌挡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求他们开路给以色列人经过，他们不愿意，他们要追杀追赶上帝的子民，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说话，不去遵行，结果是什么？是被上帝所灭绝，是可怕的后果。留意你的心态。第三是眼、啊、是眼、啊、 经文说你要给自己谨慎，免得你心中有卑劣的话说、啊、第七年了，那豁免年临近了，跟着你的眼就计较那个贫穷的弟兄，那个贫穷的弟兄其实第五年贫穷和第六年贫穷，他没得选的、哦、为什么你会因为第六年他贫穷你就说这样呢？第十八节，你送他走，让他自由离开，讲紧嗰啲奴仆啊，奴仆啊，在你嘅眼中并非难事，因为佢已经服侍咗你六年啦，而且系雇工工价嘅双倍啦，你赚咗啦，你仲咁小心眼系咪啊？中国人话眼讲明表达我哋心里边嘅谂法，一个眼神就已经表达出你里面在想什么。今天不知道你用什么心态去服侍上帝，不知道用什么心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时候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神，或者留意一下弟兄姊妹的眼神，你其实一看就知道究竟他是用什么的态度去侍奉上帝，去服侍人。今天弟兄姊妹，你带给其他人的祝福，无论是金钱的奉献或者是时间行动，不知道你的眼放在哪里。当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的眼放在哪里？有没有回报的？有没有用的？我自己还剩下多少先？还是我们留意我们的眼睛是看见、哦、神给我们的，我还有些什么可以给神用呢？我还有些什么是可以做的呢？弟兄姊妹，你的眼睛望着什么？望着你还剩多少留给自己，还是你还有多少可以给上帝用？在这个段落里面，不论提到这个豁免年，又或者是提到这些奴仆的释放，经文都不断重复这些有需要的人不是一个数字，这些贫穷的人不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而已，不断重复的是你的，是你的，这个是你的弟兄，贫穷的人是你的弟兄，是在你的土地上，是在你的城门之内，这个贫穷的弟兄是你的弟兄。第十一节，在你的土地里面，你的兄弟不要缩你的手，要张开你的手。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这个是上帝所爱神家里面的成员，还是看见这个是一个麻烦的数字？这个是我勉为其难，因为基督徒所以逼不得要尽的一个的责任而已。还是你看见这个是上帝所爱的人？在这个段落最后，上帝也都提醒你和我，地上边有需要的人，如果得到上帝子民的帮助的时候，神不断承诺些什么？会赐福，上帝会承诺赐福与你。他说神，上主你的神要赐福与你，在你一切所办的事上面，第十节要赐福与你，最深尾十八节，上主你的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之上赐福与你。弟兄姊妹，人的心是很坏的，有时候你都同意，你都明白，有时候最好好在牧师不知道我现在想着什么。如果我隔离那个知道原来我是这样想的，啊，那就死了，死火了。人的心，人的本性是很败坏的，所以摩西要提醒今天的你和我，蒙了上帝的恩典的人，就好像什么？记不记得耶稣讲过那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被赦免、一个欠巨款的一个人一样。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被上帝赦免了这个巨款之后，跟着转头就捏住我们的同伴，争你那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捏住他的颈要他死呢？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 既然蒙神所爱，就应当向人显出爱心，要学识乜嘢？松开手，睇下复活嘅主，睇下复活嘅主呢一对松开嘅手。弟兄姊妹，学唔好过佢相反嘅生活，唔好过佢相反嘅生活。复活嘅手从来唔系合埋嘅，复活嘅手永远都系打开的。完结之前，讲一个数字俾你听，值得我哋思考。你知唔知道啊？联合国统计过，如果要解决全球嘅贫穷问题，每一年要几多少钱？如果要解决全球的贫穷问题，每一年需要是大约700至800美元亿，700至800亿，很大的数字。哇，牧师，我们得那几十人怎样解决这些贫穷的问题啊？我们捐多少钱都没用，解决不到，那不如不要捐啊，是吧？不过我给多个数字你，跟着你就有所比较。亦都有人做过统计，2011年在北美洲的信徒，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薪酬收了税之后，税后，不是跟你讲税前，做11奉献的话，你估下北美的教会收到多少钱奉献？可以是1740亿，够解决每年全球贫穷问题两次。向贫穷的人，向有需要的人显出爱心，弟兄姊妹，松开手，向教会，向很多为到有需要的人，无论在福音的事情上面，无论在贫穷的事情上面努力的这些的机构，松开手。只是北美洲的教会已经可以足够解决全球贫穷问题两次。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申命记》14:2的经文，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的身份。我们一起读1、2、3。因为你是归上主你神分别为圣的百姓，上主拣选你，要在这土地上面的万民之中成为属他产业的百姓。《申命记》14:2，我们同心祈祷。神，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止成为蒙恩的人，不单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 蒙受上帝祝福施恩的人，让我们不忘本不忘恩，更重要，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将福音带给，将祝福带给其他有需要人的人，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愿意成为一个施予者，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手、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眼、我们的眼光放在上帝的命令里面，放在摩西昔日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当中，让我们不单止在生活的行事为人里面分别出来，亦都懂得回应神的爱，亦都帮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将这个的福，这个的祝福，神给我们厚厚丰盛的祝福和有需要人分享，不论是金钱、时间、精神，让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不单止心，给我们有这个行动，帮助我们重新检讨我们自己运用金钱的时候我们那个的心态，提醒我们，激励我们，挑战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